各位一起分享，在这一堂是约拿书，你不必带圣经，听我讲也就可以啊。约拿是一个先知，约拿是一个上帝的仆人。那么有一天，我不知道有经过多少天，反正神的话临到他。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。各位，我们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这位独一的真神独立创造了这个世界，管理万有，而且做审判的工作。他做的审判，他做的创造，他做的托住这个世界，都借着一个东西，就是他的话。这个世界本来没有的，上帝说有就有，说光就有光，说什么就有什么。我们的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，我们的上帝用他的话管理这个世界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那么我们这位上帝也用他的话来审判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朋友，我们都可以听到上帝的话。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神就在对我们说话，他的话有力量，而且是恩典，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也会抗拒。耶和华是这个神的名字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。神的话也会临到你，神的话临到你，在圣经里面临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含义，包括劳苦担重担的人啊，到我这里来，包括孤单的人啊，到我这里来，有需要的人到我这里来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就用他的话呼唤你在哪里，神用他的话来呼唤，来拯救，来提醒人。我们传道人也无非是要传讲上帝对各位呼唤的话。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是一个先知，先知是上帝的仆人，就跟今天牧师一样，传讲上帝的话的。那么神的话怎么临到约拿，内容是什么呢？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起来是约拿书里面一个重要的字，我们本来是躺卧的，本来在底下，他说你起来。在第一章第三节，约拿却起来逃避。然后在第一章的第六节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起来求告你的神。那么约拿这位先知好像坐在那里或躺在那里，神跟他讲起来，也是提醒他，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起来到哪里去？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。各位，你还记得你上中学的时候外国史历史吗？我们课本应该都共同的会提到，人类文明最早的是两河流域，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所形成的肥鱼月湾，那里产生的文化，那里产生的文化是最早的，两河流域的文化是最早的。在这个最早的地方有一个非常老的帝国，叫亚述帝国。亚述帝国有一个首都叫尼尼微，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，在当时是最繁华的地方。如果我们看创世纪所记载的，这个地方是文明最早的。尼尼微这个大城，从某个意义来讲，跟我们基督徒晓得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建筑物有关，就是巴别塔。他们都坐落在示拿平原上。以色列当时是一个小国家，约拿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先知。神说你起来，你去尼尼微大城。大字在约拿书也有它的意义。耶和华后来把一个大风丢在海里，后来有大鱼把约拿吞掉，后来约拿在尼尼微这个大城中行走，后来约拿对耶和华 大大的不悦，大也是一个重要的字眼。你现在去那个大城，我从台北来的，台北应该是一个小城，那么莫斯科、俄国一切都大，咱们中国也都大，天安门广场非常的大，北京非常的大，听说不到北京不知官小，北京很多东西，你以为是很大的城，是当时可能最有名的大城，你去那个大城，去那座城干嘛呢？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你去那里叫就是了，你去那里喊就对了，喊什么叫什么没有讲，你就去那里喊吧。各位，如果上帝跟我讲，康来昌起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喊，我说我没有证件啊，尤其是我五一的时候应该是戒备森严的，不应该能够让我随便喊。他到一个陌生地方要喊什么？各位可能在中国大陆比较少看到这种情形，我在小时候在台北还看得到，有些基督徒在街上就会喊，穿一个怪衣服，然后会喊一些怪话，穿一个衣服呢，白色的衣服，前面写了几个字，神爱世人，后面写了几个字，你是罪人。那么我们要传的信息也无非是这样，我们要到北京，要到上海，要到台北，要到莫斯科，对所有人说，神爱你，但是你是罪人，你该死。你去那里喊，他没有讲要他喊什么，但是他说了，为什么要你去那里喊？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这个在原文里面描述的是很生动的，就是尼尼微这个城人里面的恶行恶状很多，越堆越多，有越堆越多，越堆越多，越堆越多，那个等于放在包青天衙门前面的那个状子，越堆越高，越堆越高，高到上帝的卧房都听到，他听到那个恶多到一个地步，多到我的面前来了，你去跟他们喊，还是没有说要喊什么，就说他们很坏，他们的恶来到我们面前。大概神要约拿去喊的就是尼尼微城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他们恶作恶多端。好了，我再次说，如果神要我去天安门广场喊你们通通该死，那、no, 我不会去的，那我该死，我早死了。到莫斯科我也不敢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到台北我也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说你们坏透了，你们该死了，我不会想去。约拿也不想去，在第一章第三节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，躲避耶和华。约拿不要去。各位，我们先猜一猜，不必提出来，你想一想，约拿为什么不要去？约拿为什么躲避上帝给他的这个责任？有一个非常可能的事，就是约拿怕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神要我到莫斯科红场那边说你们通通该死，我不敢去啊，我会被人家打死，被人家当神经病关起来。约拿是不是害怕，怕被打呢，怕被骂呢？各位，不是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为什么不去。约拿起来逃往他失去，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，他就给了船价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一同往他失去，躲避耶和华。他不想去，他要去与尼尼微相反的一个地方的城市，他要去他失，要躲。各位，圣经里面基督徒大概很熟悉一篇圣经里面讲的，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，上帝无所不在，你一定躲不掉的，你逃到哪里他都在，你逃到哪里他都在。约拿是先知，他应该知道他逃不掉的，但是他想，如果我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 可能耶和华一时不注意，然后我也藏在一个船的底舱里面，耶和华老眼昏花，看不太清楚，他到他失去躲避耶和华，他先去约帕，这个地方就是有卖船票的，就碰到一只船可以到他失，他就买了船票上去了。这个已经是很奇怪的事，各位，今天这么发达，科学这么发达，你要从北京到莫斯科随便就去买到机场了，然后买一张票，我看没有那么快办得到，可能往他师那边的船一年才几班，一个月才几班。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，各位，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啊，你有没有发现做坏事很容易，做好事拦阻很多，考试要作弊很多机会，考试要躲过老师的监视没有那么容易。约拿在犯罪的事上非常顺利，好像有神的安排一样，他一去就买到船票了，他要跟这个船上的人一起往离他所住的地方，离他要去的地方很远的他师去躲避耶和华。用我们今天的状况，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我们都有一个本性，犯罪的本性，就是我们想躲避耶和华。你不想来听到吗？原因不是你讨厌讲员，我们的心中不想回到爱我们造我们的主那里。每个人都是，基督徒也是，基督徒也常常是体贴自己忘记上帝的。好，就躲避耶和华，不要让他看到。耶和华焉是我们能躲避的？我们认识这位上帝，各位，圣经写的这位上帝，我觉得有三个特点你要记得。第一个，上帝是独一的，没有其他的神，他是独一的。我们基督教叫人讨厌的地方也在这里，我还没来就已经看听到很多人的问题是，万教归一嘛，干嘛你们这么排他？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基督徒不是排他，我们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知道的确只有一位神，其他都不是真神，耶和华是真神，独一的。第二个，这位神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无所不能，他什么事都能够做，而且每件事也在他的旨意中才能发生。第三个，他是全然良善的，他很有能力，幸好他不邪恶，不但不邪恶，他充满了良善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肯定这三点，他是独一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全善的。你哪里能躲得掉耶和华？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他看得到我们的心思意念。这里我们的圣经翻译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我刚刚说了，原文是耶和华把大风丢在海里，就大风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斜。我没有坐过那种船，海上的，然后风浪很大，大到船都要沉下去，我没有。我想，但是我看过铁达尼号那个电影，不是最新的，是好老的电影，我已经70岁了，所以是很老很老，很久很久以前的铁达尼号，它快要沉下去，那是没有救了。看起来这一艘船还有点救，风浪很大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垮掉，水手做了很多的事，想了很多的办法，要减轻这个船的重量，希望能够达到目的地，然后也都做一件事，哀求自己的神。你是信阿拉的，你是信妈祖的，你是信观世音的，就在那里求，每个人都哀求自己的神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风浪，水手以海上为家，见过世面，但是这个风浪太大了，他们害怕，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们做人该做的事，把货物丢去，然后求告自己的神。这时候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。这很有意思，新约圣经在描述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用的字眼跟约拿书很像，门徒也是吓得半死，耶稣却睡得好得不得了。风浪越大，耶稣睡得越好，风浪越大，约拿睡得越好。他觉得他在一个船里面的底舱，上帝看不到他，可以躲避，买船票又这么方便，实在是看起来可以躲过上帝。他睡在舱底下沉睡，巨大的风浪晃来晃去的船都没有摇醒他，跟耶稣睡觉的时候一样。所以我们小心点，你睡觉睡得很平安，未必表示你良心无愧。有的时候我们做了错事还是睡得很平安。不过这里圣经在描述一件事，约拿应该起来的，约拿却下去，下到约帕。我们中文圣经说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，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下了船，就越来越下，下到约帕，下到船里，下到底舱，然后睡着了，几乎跟死人差不多。船主在整个的船上在那里搜，船主就看到约拿了，对他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，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知灭亡。赶快起来祷告啊，这也是很奇怪啊，是一个不信上帝的船主对信上帝的约拿说，你好好祷告啊，你要祷告上帝啊。约拿书讲上帝，约拿书讲上帝的仆人约拿，约拿书讲上帝的敌人尼尼微城的人。我们常常想不到，包括我们在生活中，包括我现在，各位，我没有任何意思要骂你们不信主的人是罪人，我没有任何意思要骂人，但是我们的确常常会指责别人的错误，忘记自己也是罪人。所以如果我给各位错误的印象，以为我喜欢骂人，那请原谅，我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约拿是最认识上帝的，要告诉别人上帝愤怒，他却敢躲避上帝，以至于一个外邦，一个不信耶稣的船长告诉他说，你起来求告你的神。约拿有没有起来祷告我们不晓得，但是风浪越来越大，丢东西到海里没有用。这时候大家做什么，大家想到这个风浪非同小可，它能够产生有原因的，那个原因大概是我们当中有人得罪了神明。有西方有一句话，在战壕里面没有无神论，子弹枪林弹雨在你头上过去，你不信神也开始祷告了，我没有做什么坏事，请你饶了我吧。现在风浪太大了，没办法把它静下来，我们抽签看看谁是得罪上帝的人，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撤签，撤出约拿来。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样一个做法，我要非常小心，我有巴金森，然后行动不是那么方便，但是各位，我都很想表演一下。他们大概怎么样在巨大的风浪中到了甲板，然后每个人撤个签，撤签之前也许先问你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在这里讲话，砰砰又往后面跳，啊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砰砰砰又这样翻来翻去翻来翻去。他们居然在这么大的风浪中最后抽签抽到是约拿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不抽签不算命不做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们承认上帝可以用这个来启示人。 抽出来就说，这个人是这个船上的祸首，他害得大家要经历这一场大船水难。他们就说，约拿，你说说看，你是谁？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？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？约拿，你是我们的客人，不过我们现在抽签抽出来，这个大风浪的问题是你造成的，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各位，约拿书到这里是约拿书第一章 第八节，一章一节到一章八节里面，约拿没有讲一句话，起码没有记载。他讲了第一句话，就有不得了的结果。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，有一个传道人叫屈梭多摩 （Chrysostom）。屈梭多摩的意思就是金口，他的口一开就有黄金出来，不是不是，他的口一开就有智慧的话出来。你们看童话故事，有人的口是青蛙口，一打开就有青蛙跳出来，就有毒蛇跳出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些人讲话非常有力，能造就人，有些人讲话很糟糕，会伤害人。约拿是金口，他只要一开口，不得了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我们先看他开口说什么。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。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。我们华人把这三个字弄清楚，就是希伯来、以色列、犹太或者犹大，这三个字差不多可以画等号。不过我们一般的用法是希伯来形容他们的语言，我们也会说犹太语，我们也会说以色列语，不过我们流行比较喜欢讲的是希伯来语。以色列通常把它用成一个政治的单位，是一个国家。犹太是他们的血统，犹太民族，就这三个字可以互换的。当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是以色列人，我是犹太人。这有一个含义，对希伯来人、对犹太人、对以色列人而言，他们有极大的种族骄傲，他们觉得他们是选民，他们比任何人都蒙福。我是希伯来人，说出这句话就是我很以我的血统自豪的，我认识上帝。第二句话，我敬畏耶和华，我怕上帝，敬畏上帝，我对他恭敬，我知道他很伟大。他就形容了，他是出口成章的，我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，他创造了万物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我们信耶稣的、不信耶稣的，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、上帝管理的。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。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。他说完以后，船上的水手、船长和每一个乘客就又是一个大字，大大的惧怕。各位，我讲到的经验是，我讲到大家就大大的打一个哈欠，真的不骗你。如果你们有这个问题，也许可以试着啊。有人跟我讲，我们教会的人跟我讲，康牧师，我苦于失眠，常常睡不着觉，后来睡觉的时候听你的讲道录音，听了几句就睡着了，谢谢你。约拿讲道，约拿讲关于上帝的事 No， 约拿讲什么东西都有很奇妙的结果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先知。他只讲这几句很平常的话，我是希伯来人，自我介绍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上帝，我信耶稣，耶稣是人类的救主。你听了根本没有什么反应， 船上的人听了就大大的害怕，然后他们又对他说了先知没有办法回答的话：如果你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信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，你怎么敢躲避上帝啊？他们大大的害怕，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事？约拿显然还有跟他们讲，我躲避耶和华，我躲避耶和华，耶和华要我去尼尼微，我不想去。各位，假定是二次大战中日战争的时候，假如上帝跟我讲，康来昌，你到东京找到一个大家都会经过的地方，告诉他说你们日本该死了，你们日本小日本完蛋了，你们要挨原子弹了。如果我们去讲这些，我是不敢讲，不敢去，会被杀掉，会被攻击，不敢去。约拿讲了，约拿居然敢讲说，我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我是一个希伯来人，我在躲避上帝，上帝要我去的地方我不想去。他的话里面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，那些水手就怕极了。他们说那怎么办？这些水手，水手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对水手有什么印象，或者是船员有什么印象。我们的印象原来也是这样，就是在航海开始慢慢发达的时候，就我们都还记得吧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大英帝国，他们的海权很厉害。那么水手，他们就有很亡命之徒式的水手。水手，我们以往的经验印象就是水手是亡命之徒，听说的确也是。我不知道有个老电影，各位在中国看过没有，叫《辛巴达七行妖岛》，就是有一个很穷的人，他后来在船上工作，听说在船上工作只要运货物一次成功就发大财了，但是你一次要成功可能有三次船难，所以一般人不愿意去做这个事，虽然赚很多的钱，但是水手敢做这样的事，所以一般而言水手都是亡命之徒，不讲道理的。可是他们听了约拿讲的话，这些亡命之徒就吓到了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你得罪上帝，然后躲在我们当中，所以你是扫把星，你把灾难带来的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约拿讲了第二句话，约拿讲第一句话水手害怕，约拿讲第二句话水手就求告耶和华。各位，我现在已经讲超过二十句话了，有人听我讲到二十句话，到目前为止有人愿意求告耶和华吗？我猜没有。约拿只讲两句话他们就求告耶和华。约拿说要怎么办啊？我造成的祸患，上帝在跟我算账，我躲避他，他找到我了，就让我们这个船上碰到这么大的风，这么大的大浪，所以你们如果要平安的话，把我这个扫把星丢掉，把我这个扫把星丢到海里，罪魁祸首，唯一的罪魁祸首就是我，把我丢在海里你们就没事了。我知道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一定平静，因为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为我躲避上帝，我的上帝是陆地海洋的神。这很讽刺，约拿说我是敬畏上帝的，我躲避那个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你就在神所造的大海上公然得罪上帝。各位，我们传道人，我实在很惭愧，很多时候讲到我们要敬畏上帝，神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但是我自己常常想轻慢上帝。基督徒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小心，我们犯罪 总有一个因素，我们每次开始犯罪总有一个因素，那就是轻看上帝。大卫奸淫了自己将军的老婆，大卫后来把这个奸淫的妇人的先生谋害死了，大卫犯了淫乱的罪，大卫犯了谋杀的罪，但是他还装的一切都好好的。后来神派拿单去责备大卫，拿单讲了一个故事，大卫听了就很愤怒，说这个人做这种事的人该死。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，然后拿单没有说你为什么奸淫别人的妻子，拿单没有说你为什么谋杀别人的丈夫，拿单说你藐视上帝。基督徒啊，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把上帝看扁了一点，低了一点，就表示我们走在罪恶的路上。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上帝。约拿说，我知道我得罪上帝了，我敢得罪上帝，因为我不想做他要我做的事，这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。是我惹上帝的愤怒，害得你们遭遇这个大风浪，把我丢下去。哇，这些人很有良心哎，他们不把他丢下去。然而那些人接力荡桨要把船拢靠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，一波一波的大浪，一波一波的大浪。在清朝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宣教士要来中国，我看有两个人的传记有相同的经验，一个是戴德森，这个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知道，另外一个我们不太知道，他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单身的宣教士，叫 Maria Mason。 Maria Mason 他跟中国的北方的宣教工作很有关系，他是一个灵恩派，他非常敬虔，他常常祷告。戴德森从英国到中国来，碰到过好多次海难，海难非常严重，戴德森说好像魔鬼在向他吼叫一样，你要去中国传道，你要去那个几千年没有上帝的中国传道，把我们这些魔鬼赶走，我不甘休，我不要让你过去。耶稣去一个地方赶鬼，也在去之前碰到大风浪。 Maria Mason 说他的船到渤海那边的时候，他说我觉得这个土地上所有的魔鬼都起来要把我们灭掉，因为魔鬼不希望人听到福音。各位基督徒，如果你信耶稣，我恭喜你，这是很大的恩典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来听到，我恭喜你，这是很大的恩典。我们要攻克魔鬼种种的拦阻，来听上帝的话，始终都有征战的。我们要听神的话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敬畏他。这些人他们越来越害怕，但他们想要救约拿，他们不想把一个人丢在海里让他死掉。我们没有看到约拿做什么错事，我们只知道他根据他的话，他在躲避上帝，躲避上帝我们就把你丢在海里是说不过去。他们想尽办法还是想要把船靠岸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办法，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各位，你来了我恭喜你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但是你来了我也警告你，有福音传给你，你们不听，比没有福音传给你，你不知道还要严重。求主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个机会。约拿讲了第一句话，他们大大的敬畏；约拿讲了第二句话，他们求告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来，抛在海中。 圣经其实很生动，他们把约拿举起来，好像一个祭物一样丢在海里，然后恐怖的事发生了，立刻风浪就平静了。各位，我们在台湾台风很多，如果有一天台风大作的时候，我说停，台风就停了，那个安静比风浪大作还叫人害怕。那么大的风浪把约拿一丢下去，就跟耶稣说平静吧，就平静了。那些人便大大的，又是一个大字，大大的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碰到这么大的灾难，约拿被丢到海里去了，那一定死嘛。看起来约拿就往下沉了，沉到他快要没有气的时候，神安排了一条大鱼，又是大字。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国家，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，我们在新约旧约都可以看到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威胁。各位基督徒可能知道，圣经多次描述海常常是恶魔所在的地方，海曾经拦阻过以色列人前面的道路，就是红海。海曾经让门徒惊吓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有讲，从海里上来巨兽，以色列人常常把海描述成一个抵挡上帝的地方。但是以色列人也非常知道，在圣灵的默示下，即使是有很多抵挡上帝的地方，也被上帝管理。在这个大海风浪当中，耶和华叫一只鱼把约拿吞了，吞哦，不可以咬哦，你要吞进去，那个大鱼就没有咬，就让约拿到他肚子里去，好像孙悟空到人家的肚子里一样。约拿在鱼腹中求告耶和华他的神，约拿跟人讲了两句话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上帝，大家就惧怕。约拿说，你们把我丢在海里，就风平浪静了，大家敬拜上帝。约拿对耶和华讲话，事情也有想不到的力量。我们祷告常常没有力量，约拿向耶和华祷告很有力量。他在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，他在那里面祷告，这是神迹，我们相信发生了，但是实在是非常稀奇的。他在那里祷告，他说，我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拯救我。各位，不要到被鱼吞吃了才祷告，要在你吃鱼的时候就祷告上帝。圣经里面有个浪子的比喻，浪子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吃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，不见黄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流泪。更可悲的是，有人见了黄河心还不死，见了棺材还不流泪。约拿会祷告，他终于在快要死，在鱼的肚子里祷告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吃鱼的时候就祷告上帝，比到鱼肚子里感谢上帝要好得多。他祷告，祷告结果神也被感动了，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现在把他吐出去，约拿就被吐出去，像一个手榴弹一样到了岸上。不知道到岸上多久，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这一次好像神有跟约拿讲你要讲什么，第一次只有说你去呼喊，第二次说你去讲我吩咐你讲的话。约拿就去了，进了尼尼微城， 这个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又是一个大字，大城，有三日的路程，走三天走不完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各位，有个神经病到北京的街上说，再过四十天你们通通死光光。他到纽约，在华尔街，再过四十天你们通通死光光。他到台北说，再过四十天你们通通死光光。各位，这很难听哎！我跟你说，你再过四十天就死掉，我找麻烦。约拿就讲了这句话，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传道人在福音聚会中这样讲的，约拿就讲了，再过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了。各位，尼尼微的特点是，这是一个大城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城，文明的中心。尼尼微还有一个特点，就这个城的人邪恶，因为邪恶，上帝忍无可忍，说要消灭他们。用我们基督教讲的话，就是这个城不是一片好土，大家对上帝是拒绝的。可是约拿讲了这些最没有意思、最惹人反感的话，说再过四十天你们死光光，居然全尼尼微城的人都信服神。哇，我真的好羡慕约拿，尤其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特别羡慕约拿，我能有这样的果效吗？尼尼微人听了就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穿麻衣，不吃东西了。禁食是悲哀的表现，禁食是悔改的表现，禁食是难过的表现。这一群最恶劣的人就如同船上的水手一样，他们听了约拿讲的话，就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，那是悔改的意思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进了中南海了。他就坐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里，又是下，他从他的宝座上下来，他下，他原来是站着，现在坐下来，坐在灰中，然后发了一个通告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，不可吃草。哇，人的悔改害得动物也要禁食，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念怒，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。我刚刚讲，我们在介绍神，基督教在讲有一位神，我们刚刚也有唱这个歌，这位神独一，只有他是真的，只有他有全能，只有他创造万有，这位神管理万有，只有他管理万有。你今天能够来这里，世界上的局势的发展是怎么样，不管我们懂不懂，都在神的手里。甚至圣经上说，你每一根头发上帝都数过，如果上帝不允许，一个麻雀都不能掉在地上，那显然上帝允许一架波音机摔在地上，是也是出于他，都出于他，我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独一的神，这一点我们非常强调。你要求告这位神，信靠这位神，不求告不信靠，我们强大也常常会被人暴力，然后或者神会悔改。我们中文翻后悔，这是一个很叫我们基督徒很难用的字，神后悔或者神悔改。神不会改变的，但是从人来看，当我们人归向他的话，他原来要说的灾他就收回了，当我们不归向他，他原来要赐的福就不赐给我们了。尼尼微这个大坏蛋的巢穴，居然从最大的坏蛋王开始下命令，我们不吃不喝，求神怜悯饶恕我们，也许神会可怜我们，也许神就不再降所说的灾了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了。 圣经里有几处讲到神后悔，这是一个地方。神原来要降灾，现在大家悔改了，他不降了。神原来要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但是当我们充满罪恶的时候，神就后悔造人了。神不会后悔，这里的后悔是提醒我们人，得到了不要骄傲，失去了不要灰心。你到神的面前，神总是给你机会的。神不降灾了，本来有大灾要临到这个城的，现在神不降灾了，那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好事，很高兴。约拿书第四章，约拿看到神不降灾了，就大大的不悦，又是一个大字，大发脾气，向上帝发脾气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基督徒有谁敢向上帝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各位，劝你多跟神讲话，你要发脾气，向神发脾气其实很好，比不理他要好得多。然后约拿发脾气了，约拿就说出他当初为什么不肯来的理由。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哦，约拿是一个很有民族志气的人，他对尼尼微这个侵略他们的国家愤恨，但他知道以色列打不过尼尼微，所以当他知道尼尼微恶贯满盈，上帝要消灭他的时候，他非常高兴。他知道上帝要消灭尼尼微的时候，他非常高兴，但是他也知道两件事。第一个，他知道他口才很好，我的口才太好了，我到尼尼微宣告上帝的审判，很可能他们会悔改，他有这个把握。第二个，他知道上帝很慈爱，他跟上帝祷告，我早就知道就是这样，你就是一个好上帝，你就是个原谅人的上帝，日本鬼子对不起啊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他们只要有一点悔改的样子，你就饶了他们，我不要你饶他们，我要他们继续在罪恶里面，我要他们继续犯罪，惹你的愤怒，你好消灭他，给他藏几颗原子弹。约拿说，我当初听到你的命令不愿意去，就是我知道我很会讲，他们可能会听，他们一悔改，你就会诱发慈悲之心，跟唐僧一样。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我们介绍的神，第一个是独一的，第二个是全能的，第三个是全然良善的，有恩典有怜悯，甚至神的百姓都不愿意他这么慈爱。约拿火了，那你杀了我吧，现在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你看约拿讲话不是跟我们有些撒娇的小孩一样吗？我死了你就最高兴，我死了就好了，耶和华你取我的命。那么多坏人你不杀，他们只是悔改了，也不知道悔改多久，你不杀，那我看不顺眼，不公平，你取了我的性命嘛。约拿是一个非常义愤填膺的一个先知，耶和华就说了，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？我们的上帝很幽默很特别，有的时候不讲话，有的时候讲话，我们想不到你这么气合理吗？好，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荫下，要看那城究竟如何。约拿很聪明，发脾气发完了，想一想，哎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个城现在没有灭掉，我猜约拿到了尼尼微城以后，讲了那个道，大家悔改以后，等了40天，天火没有降下来，约拿就说上帝大概赦免他们了。不过现在他又想到，我们人 常常悔改，等到困难过了又不信耶稣了。各位，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，我祷告迫切，常常有问题的时候祷告迫切，问题解决了就又远离上帝了。有非常需要上帝的时候说，主啊，这次你帮我一个忙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如何如何，等到忙帮了以后，我困难没有了，我也又忘记了。约拿知道人性，我讲道有力量，他们都悔改了，但是可能三分钟热度啊，过几天可能又犯罪了，上帝又会降火了，他就在城的东边山上半山腰上坐下，要看那个城怎么样。然后耶和华又做事了，我们说了，我们信的神是全能的神，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高过约拿的影儿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。他在树荫底下看那个城，有树荫，他非常高兴，又是一个大大的喜乐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求死，说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神是全能的，一切的事，大风大海大雨都在他的手中，不敢违背他的命令。神是慈爱的神，恶贯满盈的神悔改了，神就赦免了。整个约拿书里，风海虫树通通听上帝的话。整个约拿书里，很恶劣的水手、尼尼微城的人都会悔改。整个约拿书里面最惹上帝愤怒的是先知约拿。耶稣讲过，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你们这些神学生和牧师有祸了。对不起，我说我不说地下的牧师，我们没有意思要说我们优秀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只是蒙神呼召要把这件事讲出来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行为能够更好。可是你在约拿书看到，什么东西都不敢违背上帝，虫鱼风海都听神的话，只有上帝的仆人约拿敢对抗上帝。对上帝不满求死，耶和华还是很幽默，你这样发脾气合乎理吗？约拿说的话又像我们任性的时候，我发怒致死都合乎理。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们很火，火我们的父母，火学校，有的时候实在是自己错，火自己，火的最火的时候就是我气死都合理，你实在太不讲道理了。约拿这个时候不是被你气，是被气死，不是你太坏了，上帝啊，你怎么这么善良啊，怎么这些恶贯满盈的人，你一说要灭掉他们，他们悔改，你就慈悲心又发了。你要知道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也是慈爱的，人肯悔改就支取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。约拿说，我发怒致死都应该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信耶稣，原因是因为觉得上帝不合理。是我自己觉得真正的无神论很少，我觉得很多人是恨神论，他讨厌这个上帝，他不是说没有神，他有一个对象，就是神让他很讨厌，他恨上帝。约拿也是觉得你很不公平，我发怒致死都合乎理。耶和华就问他，这棵蓖麻树替你遮阴，不是你培养的，不是你栽种的，一夜发生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个城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大概就是小孩子，有12万人，还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就在这里停下来了。圣经很有意思，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尼尼微城的人后来有没有还是灭亡了。我可以跟各位讲，灭亡了。约拿想的没有错，尼尼微城灾祸解决以后没有多久在罪恶当中灭亡了。约拿有没有消气我不知道。我自己常常问神，我这么多的脾气你怎么还能容忍？我希望不要再向上帝发脾气了。可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好人是发脾气的，约拿是一个，浪子的哥哥也是。我们觉得神不公平，我们觉得神对恶人太好了，因此我们常常想神为什么不早点消灭恶人。你下次不要问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求主赶快施行公义消灭恶人，你一祷告完了你就消失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。约拿有没有因为上帝的劝告他欢欢喜喜地接受了上帝的赦免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尼尼微城的人后来怎么样了，约拿书也没有写。但约拿书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神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不是不发怒，我们趁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没有约拿的口才，但是我必须苦口婆心地说，圣经讲的话是真实的。的确有一位神，他独自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和你，即使这个世界堕落了，上帝的全能仍然托住这个世界。更重要的是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。神有怜悯，只要悔改神就拯救，神就赦免。但是不要一直对神不满意，希望趁着有今天，趁着有机会悔改相信耶稣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 聚集我们在这里听你的慈爱，听你的公义，听你奇妙的作为，也承认我们自己就常常像约拿一样，我们非常的自义。主啊，如果我们比别人好，我们感谢你，那是你的恩典。我们的好不是叫我们自夸自大的，我们的好是叫人都来归向耶稣的。求主怜悯恩待，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爱主，彼此相爱。求主让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能够体会到神奇妙的大爱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